苏东坡8岁到10岁之间，他父亲进京赶考，落地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，母亲在家管教孩子。这段时间家中发生一件事，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。母亲那时正教孩子《后汉书》，书上记载后汉时期朝政不修，政权落入宦官之手，当时书生如是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，贪婪、纳贿、勒索、滥杀无辜是经常有的事。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，忠正廉洁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危险上书弹劾奸党。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伏，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。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，或遭皮肉之苦，或遭迫害折磨，或遭谋杀丧命。在这群正人学者中，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，名叫范滂，而苏洵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《范滂传》。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，问道：“母亲，我长大之后如果做范滂这样的人，您愿不愿意？”母亲回答道：“你如果能做范滂，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？”东坡6岁入学，这个私塾不算小，有学童100多人，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。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。在那么多的学童中，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。那个学生是陈太初，后来也考中科举，但是出家做了道士，一心求道成仙去了。陈太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。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，朋友给他食物金钱，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，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，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，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凡事。几天之后，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，就不动弹。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，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，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，仆人们不愿意去搬运尸体。但是死人说了话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搬运。”他立起身来，自己走到野外，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。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事的白昼飞升。幼年时，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。下学后，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。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数年之后，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，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，矮的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。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，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，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。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，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，家里于是忙乱一阵，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，到菜园去摘菜宰鸡，好置宴席待客。这种情形在孩子眼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苏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，他和弟弟苏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，或是在菜园中掘土。一天，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，既晶莹光泽，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。 在他们的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。他们想用来做砚台，非常合用。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，要善于吸收潮湿，并且善于保存潮湿。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。一方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。好砚台是文人书桌上的重要物品，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。父亲给孩子一方砚台，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。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，祝将来文明大造。据有些文字记载，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。在他那篇《侠黍赋》里，我们找到了两句。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，假装已死，等把瓮倒在地上，它便急速逃去，这样把人欺骗过。大约也正在此时，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，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。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臂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，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，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，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，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。国内太平无事，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，如金、辽、西夏，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，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。在这样的朝廷之下，贤良之臣在位，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，侍奉皇帝，点缀升平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又同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的大名，当下深受鼓舞。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。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没有完成的诗句，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，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、直觉、狂想相结合，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。苏东坡倒丝毫没有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。苏东坡11岁时进入中等学校，认真准备科举考试。为应付考试，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，经典古籍必须熟读，直到能背诵。在班上背诵时，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，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。肯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。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、知识，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，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。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，饱学知识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。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，读者对作者能写这样的文章心怀敬佩，自己读了之后而能理解，也因此沾沾自喜。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的，这种暗示比明白直说更为有力动人，因为一语道破，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。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。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，书没有加标点，要学生予以标点，用以检测学生是否彻底了解。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。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。 如果对中国诗文谱制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、事故、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，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。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，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。这样用功的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，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的时候，或在引用历史往例的时候，他绝不会茫无头绪，就如同现代律师的引用判例一样。再者，在抄书的时候，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这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，但是在苏东坡时，书籍的印刷早已大约有百年的历史了。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生发明，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，字刻好之后，胶泥变硬，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，字板按行排好之后，将胶加热，用一片平整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，使各字面完全平整。印书完毕之后，再将树胶加热，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，予以清洗，下次再用。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的时候，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。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，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。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，需要下过某等的苦功夫，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，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。智力与创造力过高的时候，对考中反而是障碍，并非有利。好多有才气的作家，像词人秦少游，进而一直考不中。苏洵的失败，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。诗的考试需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，措辞相当的精巧工稳，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。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，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。父亲名落孙山而归，必然是懊恼颓丧的。晚辈高声朗读经典，老辈倚床而听，抑扬顿挫、清脆悦耳的声音，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这样，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，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。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，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。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，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，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。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，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，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。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，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除凤青与老凤生了。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，苏洵天赋较高，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。苏洵对功名并没有完全死心，自己虽然没能考中，如果因此对儿子高中还能坚信不疑，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。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，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，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，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，我们并非不知。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，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，历届当时流行的华美迷丽的习气。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进京赶考之时，礼部尚书与礼部主事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，便借着那个机会，把只沉溺于雕琢文句、卖弄辞藻的华美非丽之文的学子全部录取。所谓华美非丽的风格，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的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，以求文章之美。在这样的文章里，很难找到一两行质朴自然的句子。最忌讳植物直称其名，最怕句子朴质无华。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，置全篇效果于不顾。就像演戏开场那天，脖子胳膊各挂着华丽珠宝的老太太一样。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，各种读书插列满架。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，因为他的二儿子已经做了大官，当爹的也曾蒙恩被封赐为大理评事，这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，主要好处是让别的官员便于称呼。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，这一生才不白过。等于说一个人如果活着没成为士绅，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。如果不幸赶巧死得太早，还没来得及获得这样的荣耀，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，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。其实在宋朝，甚至朝廷正式官员，他的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没有多大关系。听众朋友看苏家的墓志铭，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，甚至做过太傅，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。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。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，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，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，一个是荣誉的，另一个是实际的，刚才已经说过。在苏家和苏东坡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的弟弟苏辙。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，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。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，患难时相扶助，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，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。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，像兄弟间这样友爱之美也是不多见的。苏辙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，稳健而实际，在官场上进而比兄长得意，官位更高。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，苏辙冷静而机敏，每向兄长忠言规劝，兄长颇为受益。也许他不像兄长苏东坡那么倔强任性，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苏东坡那么才气焕发，不那么名气非凡，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。现在两个人在家读书的时候，苏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，而且是良师。他写的一首诗里说：我少之子由，天资和且清，且独为武帝，要是贤有生。子由也就是苏辙，在他的兄长苏东坡的墓志铭上说：我出从公，赖以有之，扶我则凶，会我则师。说到这里，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。根据古代的习俗，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，除去姓外，一个正式名字，在书信里签名，在官家文书上签名，都要用这个名字。另外有一个字，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。 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，而后缀以先生一词。此外，有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，也常在印章上用。这样的雅号一旦出名之后，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。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，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。另外有人身登要职，全国知名，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，如曾香香、袁向成就是这样的。